收听姐姐讲故事。大家好啊，今日是四月五日清明节，所以同大家讲一个有关清明节嘅故事。大约响2600多年前，即系西元650多年，响晋国晋献公有一个妃子叫做骊姬，佢非常之得到晋献公嘅宠爱。他为了令自己的仔妻齐继上皇位做皇帝，于是他就计划谋害太子申生，申生被迫自杀身亡。这个就在历史上叫做骊姬之乱。在申生死了之后，第二个继位人就是他弟弟重耳了。重耳为了避开被杀害，在一些拥护他的臣子帮助之下，就流亡他乡。从而在北方游牧民族部落寄居了12年。后来重返中原，他到各个拜访，同时寻求帮助。他带着随从翻山越岭，长途奔波，一行几人饥寒交迫，去到魏国的时候，冇谂到魏文公拒绝见佢哋。响呢个时候，从而因为长期劳累奔波，实在太肚饿啦，饿到晕咗啊！介子推谂，
如果再冇食物，公子就会饿死噶啦。我哋又身无分文，点算好呢？好啦，唯有咁做啦。
于是介子推就趁住冇人睇见嘅时候，他就拿把刀出来，用力刉下去，在自己的腿上割了一块肉出来，煮给重耳吃。好奇怪，重耳喝了这些肉汤之后竟然好翻。重耳醒回来就问了，
我们分毛一问，这些肉是怎得来的？
介子推拉起裤脚，重耳看到了，他明白那块肉就是介子推腿上边的一块肉。他感动到大喊起来，对介子推说，
你的大恩大德，我应该要怎样报答你？
介子推说，
我不要你的报答，我只是希望公子你将来有机会做皇帝的时候，要好好去治理国家，能够体恤民间疾苦。
这件事件在历史上被称为割肉奉君。于是他们继续去齐国，终于得到齐桓公的帮助，结束了19年的流亡生活，可以回去晋国。从而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晋文公。就是在他们回去晋国最后的一程里面，介子推向从而请辞，
公子微臣年纪大了，我要告老还乡，事后我连麦的老母亲。
回到晋国做了皇帝，于是他对那些当年同他一起流亡同甘共苦的臣子假管尽爵。但是隐退了的介子推就没有在受封之列。曾经跟过介子推的人就为介子推抱不平，就写了一段说话贴在门上面提醒晋文公。晋文公见到门上面的提醒，立即想起介子推了，就立即派人去找介子推。晋文公多次派人去请介子推，但是都被介子推婉拒了。介子推的母亲跟他说，
你跟了晋文公这么多年，保护过他，晋文公成为一国之君，你是有功劳的，为什么不要啲赏赐呢？
介子推说，
娘亲，晋文公成为晋国国君，不是哪一个人的力量，而是上天的力量，我决不能够贪天之功，将上天的功劳据为己有的。娘亲，我打算上绵山隐居。
介子推妈妈说，
既然是这样，我和你一起上绵山隐居。
于是介子推和他妈妈就一起去绵山隐居。在晋文公那边 因为由于三番四次找人请戒指推药，戒指推都推迟了，晋文公就唯有亲自去找戒指推了。去到戒指推的门口，只是见到戒指推的屋企从门深锁。打探之下，他的邻居说戒指推不愿受封啊，已经孭住年纪老迈的娘亲去到绵山上面隐居。绵山在哪里呢？绵山就是今日的山西省解忧县的东南面。于是晋文公就下令士兵上去绵山搜索了，但是怎样找呢？找极都找不到戒指推啊。当然啦，绵山这么大，要找两个人都挺难的。晋文公非常之心急啊。当时其中一个大臣就想了一个计策，这个是非常之蠢的计策啊，就是放火烧山啊。他们想着在山的山面点起火，留下一边给戒指推用来逃生的，希望藉此强迫戒指推走出来。但是很可惜，事已愿违，大火烧了三日三夜，大火熄了之后，戒指推仍然未走出来啊。于是晋文公就派人去守山啦，终于发现戒指推孭住佢妈妈在柳树下面被烧死啊！晋文公知道之后后悔莫及，抱头痛哭：
戒指推，戒指推，我真系对你唔住。
于是佢就叫人将戒指推同埋佢娘亲嘅尸体厚葬在那棵烧焦了的柳树下面。但是当移动戒指推的尸体的时候，发现在戒指推背脊支住的地方，那棵柳树的树干上面有个窿啊。他们仔细一看，发现窿里面有一块布衫袖，那幅衫袖上面是一封用血写成的遗书。那封遗书是这样写的：
割肉奉君尽丹心，但愿主公常清明，留下做鬼终不见，享以伴君做奸臣。倘若主公心有我，益我之时常自省，神在九泉心无愧，勤政清明复清明。
个意思大概是这样的：我割去腿上面那块肉来给你充饥，是尽我一片忠心，只是希望主公你能够时常勤政于政事，同埋推行清明的德政。我宁愿死都不愿意同你见面，总好过做一个在主公身边做劝谏你的大臣。如果主公心里面仍然有我，当你想起我的时候，就要时常自我反省。甚至我在九泉之下，心里面就没有愧疚了。希望主公能够勤政于政事，同埋一次又一次去推行清明的德政。晋文公将封血书收藏好之后，走嗰阵时叫人将烧焦咗嘅柳木斩咗一段出嚟，带返皇宫做一对木劈。晋文公每日都望住佢，好感叹讲：
悲哉足下！
足下系古人下级对上级或者同辈之间互相尊敬嘅称呼。据讲佢个来源就响呢件事件啦。为咗纪念戒指推忠君爱国、不贪图个人名利嘅精神，晋文公就下令将绵山改名为戒山，戒就系戒指推嘅姓，仲响山上边建立咗戒指推祠堂俾后人供奉。晋文公仲呼吁全国上上下下，每年在放火烧山这一日不可以生火，即是全国的老百姓在这一日都不准煮食，不准食热的食， 只可以食生冷嘅食物啦，所以咧就叫呢一日做寒食节啦。响第二年嘅寒食节，晋文公又带领众大臣去界山拜祭介子推咯。佢哋响山下边寒食一日之后，第二日就上山去到祠堂嗰度拜祭介子推，但系好出乎意料之外，烧焦咗嗰棵杨柳树啊！竟然复生啊！晋文公见到呢个情况都有啲安慰，于是佢就在介子推嗰封遗书嗰度攞出两个字清明呢两个字，将呢一日定为清明节，同时仲召告天下要勤政清明，同时亦都将嗰一棵杨柳树叫做清明柳。晋文公自己亦都以此为鉴，勤政清明，令到老百姓安居乐业，最终晋文公成为春秋五霸之一。从此之后，清明节就有了扫墓啊、拜祭祖先和插杨柳枝在屋前屋后这个习俗了。历朝历代都很重视寒食节和清明节的，因为寒食节只是在清明节的前一日，所以后人就将这个寒食节的习俗和清明节的习俗互相合拼埋一起了。所以呢，清明节食的东西呢，很多时都是预先做好的包点啊。清明节是给我们作为子孙后代向我们的祖先表达思念和感谢的。清明节的由来我就讲到这里了。拜拜。